个人是在泰国的北部。泰国的北部有一个名称呢，我们那个地区呢叫金三角。金三角，大家都听过金三角这个地方吗？金三角给人家一听到就知道，哇，毒品呢啊，到处贩毒的、吸毒的。你们想的没有错，确确实实如此的哈。但是在种鸦片在泰国这个地方已经几乎是绝迹了，现在种的都是茶跟咖啡啊。但是鸦片在哪里生产呢？还是在这个缅甸这个部分。所以说今天中国的非法的毒品有70%就是来自于金三角了。那这些毒品大概都是聚集在缅甸这个地方。那么我跟师母在那里服侍呢，我们最主要是服侍三种羊，三种身份的。第一个神学生，我们在神学院教书啊。那第二就服侍传道人啊，传道，因为他们神学毕业以后就成为传道人呢，那我们继续还是有一个关系的啊。还有一个第三个就是吸毒的人，这个是三个最主要的身份呢，我们在那里服侍的。首先代表CBN 所有的同工哈，来跟加拿大的教会向各位问安哈。我相信林传道在你们当中，你们都应该多多少知道这个差会啊。CBN 就 Canadian Baptist Ministry， 就是加拿大浸信联会的差会。刚刚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呢，我相信大家都读过了啊。我还想再问一件事情，在我们当中有哪位还没有信主的？啊，都是主内弟兄姐妹，没有一个是慕道的哈，没有一个是慕道的。好，那我相信你们这一段经文都应该都应该读过，不单单读过，可能你看过很多次的，就路加福音19:1-10啊。那么熟悉的一个故事里面，我们可以读到些什么呢？我相信神的话语是非常非常丰富的，不管你看10遍，甚至你看100遍。那第100遍的时候，你可能还有一个新的看到的，这就是我们神的话语的丰富的所在啊！我小时候就很喜欢看电影，直到今天呢，66岁都还很喜欢看电影，说没有时间看电影啊。如果是有时间的话，我还是很愿意去看电影。那么在加拿大的时候，我常跟我的孩子去看首映啊，就一部电影，比如说《Star Wars》，这个刚开始这个放映的时候，第一天通常都是晚上12点。凌晨的时候开始第一次放了，哇，排的长龙。那突然去看这个《星际大战》，在这个人群中你就放了一个老头子在当中，就是我了啊！我一跟着排队，跟着看电影。那我记忆中，我从看电影开始呢，我就发现到好莱坞拍了很多电影呢，事实上都跟圣经有关系的，《出埃及记》啊，《耶稣传》啊，《路德记》啊，还有呢，拍的最多的就是受难节的这个部分。那大概10多年前呢，有一个澳洲籍的一个演员，他是演鹅优则导啊，他就变成为导演了，他就拍了一部《The Passion of Christ》啊，这那个时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因为当时的演这个电影的拍摄的技巧各方面都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呢，于是他就把这个受难节这个电影呢拍得非常非常的逼真了啊。所以透过他摄影的这个手法等等，让我们可以看到当年耶稣受难的时候被鞭打啊，被挂在十字架上那血淋淋的镜头，我看了很多观众了，看得真的没有办法再忍受下去了。我也在电影院里面，我也是第一次看那么多的圣经有关圣经的这故事的这个电影呢，这一部拍的是真正的非常非常的逼真的。电影是什么呢？电影可以讲说这个平面景观的。那么换句话说，在电影院的一个特殊的设计之上，你坐在哪一个地方呢，你都可以看到同样的果效的。不管是在右手边、左手边、前面、中间、后面都可以看，因为这平面景观嘛哈。但如果说我们现场看个实际的，比如说游行啊，圣诞老人进城的，每年12月份在加拿大都有一个圣诞老人游行进入到城里面来的。那么你如果说看个游行的话，你的站的位置就非常重要了。为什么呢？是立体的嘛，是不是这样？如果说你身材不够高大，你不是站在第一排，基本上你看不到些什么。甚至于你看到第一排的话，你站在第一排，那路过的这些游行的队伍，你也很难给他看的全部，你可能只能看到平面这个地方。 所以说我们如果说看一个话剧的话，看个实际的话剧舞台剧，最好的位置在哪里啊？最好位置不在第一排的，是第一排最不好的位置，因为舞台是高的嘛，你坐在第一排你看到人家脚，是不是啊？那你讲到我退后来到中间，你觉得什么？中间也不一定，因为中间的舞台的平面，如果说演员在后面的话，你还是看不太清楚。就在戏院里面看舞台剧，最好的位置在哪？包厢啊，是不是啊？包厢是高过的嘛？坐在包厢里面，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人坐过包厢哈？坐过包厢里面，你看，比如说《Lion King》在纽约本地这种舞台剧啊，你可以看一目了然。在台上里面所演的每一个人，你都看到他的表情、他的动作的啊。今天事实上，《路加福音》一到十九章一到十节，讲的也是一个位置的问题，我们所站的一个位置的问题。刚刚这十节经文，今天很有限时间了，我就不要再读一遍，大家应该都很清楚。我们如果说今天是来看个舞台剧，看这十节的经文里面有关撒该的故事啊，撒该是遇见耶稣嘛。啊，遇见的耶稣这个故事，如果说我们把它当作舞台剧来看的话，基本上有四个人物的，有四个人物。第一个出场的，我们按着排列来讲，第一个出场是谁啊？耶稣啊。第二个呢，撒该。第三个呢，众人，很多人嘛。第四个，我卖个关子，等会我再说哈。我们来这样看看经文一开始呢，就是耶稣经过耶利哥呢进城的时候。那我讲的你仔细看，跟这个经文比较也有点不一样的哈。为什么会不一样呢？因为我不想大家搞混了。耶利哥是耶稣要不是耶利哥并不是耶稣要去的一个城市，他是不是经过耶利哥，他最终的要去什么？要去耶路撒冷，他在耶路撒冷完成预备全人类救赎的一个地方。所以说耶利哥只是一个路过而已，那英文叫 passing through， 就稍微路过一下而已。但耶利哥这个城市呢不得了的，在圣经的记载中绝对不是一个陌生的城市。你如果说读约书亚记啊，你就可以知道是神应许以色列人过了这个约旦河以后的，在这个应许在这迦南美地所给以色列人第一个城市就是耶利哥。耶利哥也叫松树城啊，他有个松树城之称。还有我们主耶稣受试探的时候就是在耶利哥城这个城外的旁边的山上啊。所以你这几件事你就可以加强你的印象，耶利哥实在是非同小可。但是在耶稣进入耶利哥之前呢，在当时的耶稣已经经历过了，他已经行了很多很多的神迹奇事了。他不单单医病赶鬼，他更叫死人复活，他教训人，他向万人谈道，他解说真理，传扬福音。那换句话说呢，他的名声已经远播了，许许成为今天许许多人想要见到的一个夫子，就是老师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台湾的新闻哈，台湾最近有个人物非常的流，非常受欢迎，谁啊？韩国瑜啊！我看有人笑了哈，哇，韩国所到之处啊，哇，整个万人空巷都想要去见韩国瑜，很多人都见不到，实际上怎么看得到呢？哇，人山人海，哎，觉得也在了就很兴奋。我在想，耶稣当年经过耶利哥的时候，整个造成的轰动绝对不亚于韩国瑜的哈。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撒该呢哈，撒该也是这些人群之中啊，这也是第二个出现的人物，在这十节的经文里面也是主角之一啊，他是在这许许多多人其中一位。撒该非常非常想要见到耶稣啊，就像其他很多很多人都想要知道耶稣是谁，他们都知道耶稣是老师，但是他能够医病赶鬼，他叫死人复活，他绝对不是老师那么简单的，他到底是谁了？撒该的工作，撒该跟其他人在这个人群之中，他有个很特别的一个工作。我们都知道他是替统治犹太人的罗马帝国的一个执行收税工作的一个人，他还不是小小的一个税吏而已， 他是税吏的经理啊，就今天税务局的这个经理一样，他是税务的头头啊。这个这些罗罗们出去收税以后，回来把税交给他，他在中间收取他要应得的这个佣金了、啊。所以说他的财富是蛮多的，但是谁会嫌钱？哪个人会嫌这个钱多呢？说他不单单在这个中间里面，收取他要得到的佣金之外呢，他还讹诈他周围的人，所以说他的臭名啊远播了在那个地方。我有时候常常讲，为什么他到的时候前面已经人群涌涌了，可能他不太愿意见光了哈、啊，因为大家都知道他。那么等到他来到这个时候呢，但是我们来想想，撒该并不会他因为他的身份或者他那么一切不义的行为、不良的记录呢，或者他本身低贱的社会地位而阻止了他什么，阻止他想见耶稣的信心呢，信耶稣的决心呢啊，就这个是很值得我们来思考的。我们有时候有过犯，或者看到周围有些人呢，因被罪的瑕疵啊，他们到底还会不会想要去见耶稣呢？或者会觉得我们犯那么多的错误啊，我们跌倒，我们软弱，有时候真的不配啊，好像不配再来见到耶稣的。撒该没有这样子了。撒该在这个时候呢，事实上他有两个非常异常的一个举动的。第一个，他跑到前头前面，你可以看到经文他跑到前面了。第二个呢，他爬上的树啊，你说跑到前头这有什么异常呢啊？但你要知道，当时的中东的男人不随便会跑的，跑是对当时的一个男人来讲是一个非常不礼貌的一个行动的，因为他们穿着长衣服，一跑起来的话可以露出脚来，他们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不和当时的习俗的，所以说一般人不会跑的。但是现在撒该为了要见耶稣啊，也不顾一切了，他就跑了。另外一个成年人爬树更是很少人会做的事情了。撒该想要知道耶稣是谁的这种渴望，在这两个行动两个动作之中啊表露无遗。跑的举动我们都还可以理解，那爬上树了，我们刚刚讲了，这直接跟他的身量有关系。在这个经文里面有讲到他身量什么矮小，通常中东的男子呢称为矮小话大概是在五尺以下的。我今天没有穿皮鞋也没怎么跟啊，看起来不是很高的。在我那个年代里面男孩子大概要说中等身材应该是要有168公分的，那么我是167.8大概啊所以人家问你大概多高，180就糊弄过去了哈。我这还差两点，这个一号称是168，事实上只有167点几了。就但是我愿意要为了要挤入到这个所谓的中等身材里面呢，有时候也真的不惜模糊焦点了，把自己摁加上零点啊。撒该他自己没有因为他自己低微的身份啊和裹足不前去看耶稣，他也并没有跟。也没有因为自己的体格上的不足啊，而阻碍他对耶稣的追求啊，他没有站到前面的位置，在那么多人阻挡之下呢，他临时建造了一个非常理想的包厢的位置，他没有理会世俗的眼光，他追求渴慕要见到耶稣的心，他主动克服了一个心理上的障碍。不单单如此呢，他还踩在当时的这个环境这样，他断然做了一个措施，也就克服客观的环境呢，他采取一个断然的措施，就是他在没有看到耶稣之前，他看到了路旁边有一棵什么一棵桑树啊，他就爬到这个桑树之上了嘛，是不是啊？他一旦爬上以后，他原来身材矮小，这加上桑树本身的高度呢，他一下子就被耶稣所看到了。所以说我们又想想看，我们身量的缺陷呢，这就好像个人的罪一样的，有时候或者与前面阻挡我们的视觉的这些众人呢，就好像堕落的世界一样。但是保罗教导提摩太讲说，凡是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世俗缠身啊， 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的。世俗今天确确实实是阻挡人来到耶稣面前的一个阻拦的。不仅仅如此的，更可能仍然是成为我们基督徒里面追求属灵一个成长一个生活里面的一个阻拦呢。什么是世俗呢？世俗事实上就是指的我们的贪婪，指的我们的凌乱，甚至于是污秽邪情恼恨愤怒，这一切神所不喜悦的事呢，都是我们今天所讲的所谓的世俗。世俗也就是众人的代名词，这阻挡撒该来到耶稣的面前最大的也就是这些世俗的事情。所以说撒该要放下这一切呢，但他要放下这一切，他必须要有一个很好的位置，一个不受世俗纠缠的一个位置来看耶稣。所以说像那个包厢的那个位置呢，可以站在那上面，可以专注到耶稣，可以看到被耶稣看到，这个位置是相当相当的重要的。今天之所以有些人没有看清楚真理，没有看到耶稣，都是因为他们站在一个错误的位置之上。所以说当耶稣看到撒该的时候，他第一句话就说，撒该你快下来。这个下来对我们今天的提醒就是，我们必须要从世俗那个位置下来，要可能要从罪的捆绑之中要走下来，然后找到一个很好的位置，来被耶稣看到，来遇见我们的耶稣。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虽然好像已经遇见了耶稣，但我们是不是常常在耶稣里面呢？常常是不是在耶稣基督里呢？我们值得我们的反省呢。那也就是说，我们在我们生活之中，我们到底注视的是什么，或者是我们所注视的耶稣，我们要如何来反映这件事情呢？所以说我们看到故事发展到这个时候了，我们也很清楚看到这些众人，也就是世俗的代名词，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呢？他们反应就是这里写的，众人都四下议论纷纷了，议论也好，抱怨也好，批评指责都好，这些都是一个属世者的一个态度的。是不是我们常常要从指责人家、声讨人家的一个举动里面，然后来证明我们自己的清高呢？来证实我们的这个地位呢？不管是在教会或在团契里面，我们难免都会听到一些闲言闲语的事情，这是对一个教会一个团体里面最大的致命伤，就是我们常常议论纷纷。耶稣只要叫他下来。耶稣在这个时候，这些众人就讲说，他就是耶稣啊，竟然到罪人撒该的家里去住宿了。在当时的社会的环境之中，开门迎接人，迎接一个人进入你自己家里面来坐席，甚至于来过夜的话，这是等于跟你周围的左邻右舍，做出一个宣告，就我跟他的关系非同小可的，非常好的关系。就这个时候，人家这个世俗这些世人讲，耶稣这个很好的教师，怎么居然去到这个撒该这个税吏长的家里面去呢？那我们也在这个新约里面看到很多耶稣与这些罪人相聚的时候呢，有聚跟这个罪人一起吃饭啊，一起谈话的时候，我在想他在跟这些人接触互动之中呢，他都有两件事情会做。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耶稣都会指出他们的问题出来，指出他们的罪出来的。第二个，不单单指出他们的罪，然后当下叫他们悔改，而且并且赦免他们的罪的。我们都很在今天这个社会里面哈，在今天社会，我们有时候都不太因为有的要尊重大家彼此的隐私的时候，我们就不太怎么谈一些真正人生命上的问题哈。我们生命上最大的问题也就是罪的问题。你看今天放诸四海各个国家里面，认为教育的问题啊，认为一个知识的问题，我们就用教育来解决它。民生的问题，我们就用经济的手段来解决它，啊， 战争的问题我们就用谈判的问题谈判的手段来解决它，但是今天的社会今天的世界看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吗？都没解决，都没到一个彻底的解决，原因就是罪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的。这些万人都没有想到撒该接待的耶稣进来也会有那么大的一个改变呢。他不单单得到救恩呢，同时他对救恩这件事情做出那么大的一个回应呢，他不单单与神和好同时也与他也很重要的事情，他不单单与神这个和好之外，他也同时修补了他跟左邻右舍他与人之间的一个关系的一个破裂的一个关系，他也修补好了。这是撒该接待耶稣以后的两个行动了。今天我们在人际的关系之中可能出很多的问题，夫妻之间可能恶言相对有些朋友之间勾心斗角，我们都可以很清楚地知道一件事情，因为一切的修补复合的工作是要从我们个人与耶稣之间的关系开始的。你不妨想想看，如果说你今天是在一个婚姻的关系当中，与你的夫妻之间的关系开始出了摩擦之外，出了摩擦的开始或者从开始的一点点的争执到最后甚至于大打出手甚至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在这中间，我们常常都要反省自己，可能都是我因为我们跟耶稣之间的关系出了问题了。一个不爱神的人又如何能去爱弟兄姐妹呢？一个深深知道自己若堆砌起来比山还高的罪都可以得到那宝血的遮盖跟宽恕的话，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去宽恕那些得罪我们的人呢？就说促成这一切这个撒该令人惊叹的这个改变之中呢，我们可能忽略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角色。刚刚我讲说卖个关子，第四个出现人是什么？我想问问大家，出现的是谁啊？第一个是耶稣嘛，第二个是撒该啊，第三个是众人，第四个是什么？第四个就是那棵桑树。是谁结束，是谁帮助撒该帮助他，因为撒该自己本身身量矮小嘛被拥挤的众人所淹没了。若看他靠他自己，他是看不到已经进了城的耶稣的，但是那路旁的那棵桑树在这紧要的关键之中扮演一个推手的一个角色，扮演一个与神同工的一个角色。撒该我一再讲讲他矮小的身量了，但是加上这一棵桑树不高的加上这个不高的桑树，一下子撒该就可以将一切阻拦他所谓的众人的纠缠这些残垒呢抛之于后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呢，那他可以得到一个在现场当中一个最好的一个位置，同时他也能够变成耶稣一进这个城的时候所看见的第一个人。这棵桑树把撒该可以讲说带到了耶稣的面前了。撒该正是那包厢的位置，世人很渴慕知道真理的，许许多人事实上在他生命的内深处之中，他们都在呐喊的想脱离很多的凶恶的阴影，或者在今天所谓自由主义的泛滥之下，世人也想拾回原来传统的道德，世人真的想要知道这个世界不能再去偏离正道了但是他们没有出路，没有希望，他们要有人可以像当年那棵桑树一样可以攀爬一下，可以令到自己超越这世界上的人云亦云的口是心非的异端邪说的这一切的谎言呢他们真正要听的是真理，是真话。2000多年前比拉多问耶稣说真理是什么呢？耶稣的宣告是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没有人经过我 到不了父神那里去了。他就是真理，他就是道路。道路啊，不单单只一个通道，道路也是一个方法。但问题今天有许许人绕过道路就认为能够得到真理了，英文讲是 shortcut， 找捷径了。但不要忘了，我们真要得到真理，我们要付出代价的，我们的生命真的要改变了。真理是什么呢？真理就是耶稣了。但谁来告诉他们呢？谁来为真理为福音做见证呢？谁来做那棵桑树，让千千万万在我们周围的扎该能够见到耶稣呢？所以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姐妹，你们在这里一个小小不大的团契里面，你要知道哥廷根或德国并不是你最终要去的地方，这也可能是像当年的耶利哥，你只不过经过这里而已。耶稣有个使命，他就到这个耶路撒冷完成了救赎的这个使命。你今天任何一个基督，你也有个使命的。我不晓得你的使命是什么，把博士拿到当然重要，把硕士念好非常重要，在这里安家乐业也非常重要，但并这不能包括我们整个生命的。这些可能都是你跟我之间的中间的一个工具而已。在多伦多我有一个很好的同工，他一旦拿到在多伦多一个很出名的大学里面的数学博士，他蒙召了，刚刚拿到博士就奉献了，一奉献就开始做传道人了。所以他从来没有做过一天博士数学博士该做的工作，一天都没有。但是数学博士有没有白读呢？一点都没有白读，他是从福建来的，他每年都回到福建了去传福音了。哇，福建人都想看他，我们福建的问我，他那个地方啊，从来没出过一个博士啊，今天出完我们家乡出现一个博士，还是加拿大外国的博士，所以大家都像好像沙盖一样要来看看耶稣是谁啊。他声量也不高啊，林传道也知道这位牧师，他说博士我没有白读，博士这个身份让很多愿意来听听我讲话，然后他就把福音传道。所以说我主爱弟兄，我主爱姐妹，我相信在座的很多可能正在写论文，或者论文已写完，正已经取得到博士学位的，但这不是我们最终的一个人生的使命啊。我相信耶稣让我们有这个机会来到国外来完成我们要完成的学业，它必定后面它有一个更深的意义。让我们都能够想想那个桑树，那个桑树是365天日晒雨淋的都忠忠实实的站在那里，它不高，但是若有人想遇到耶稣的，借着他的肩膀，借着我们基督徒生命的见证，借着我们愿意摆上分享这么一个美好的福音的话，我告诉你，很多很多的沙盖可能就借着你的生命遇见耶稣。重不重要？重不重要？那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今天众弟兄姐妹来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让我们再一次的回顾这段经文。我们相信这是一个好像很简单的一个故事，但是你在里面有很深的意义，让我们真正能够看到您的心意，借着这段经文来提醒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主内的弟兄姐妹，我们没有一天是浪费的，让我们真正知道生命的真谛乃是遇见你得着你，然后在耶稣基督里让我们真正能够成为那棵桑树的样子，成为借着我们个人生命的高度广度深度，让更多的人能够听到您的声音，能够遇见你。我们就把一切的荣耀归给您自己，我们将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是的，我们每一个人可能就像撒该一样的罪人，也愿意我们像撒该一样有一颗渴慕遇见神的心，不让我们的罪、我们的软弱和跌倒，或者世俗的一些价值观来影响我们遇见耶稣、亲近耶稣，让我们的人生能够一同与耶稣同走过。